大家早晨好。今天的讲到不信神的人特点，是延续了上周的讲道主题。这篇讲道根据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下所写的诗篇第十四篇。未免有任何误解之处，让我们回顾何为不信神的。根据韦氏1828年的词典，不信神的和没有神的、不敬虔的，这些都是近义词。正如我上周所说，诗篇十四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诗。从这个诗篇，我们学习到不信神的人的特点。这个诗篇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圣经中，有些事是由神一字一句地说出来，并且不止一次地重复。在圣经中，当这些词语被重复提到的时，是为了强调，意味着它们具有重要性，我们必须特别的注意。诗篇十四篇正是这样一个诗，其内容不断地被重复提到。在诗篇53篇和罗马书三章都重复提到。当神三次提到同样的内容时，我们需要，正如神学家布医师所说，我们需要最热切的专注思想学习，甚至去记忆背诵。这篇诗篇的写作时间、地点、目的都是未知的。与我们现在的时代一样，那个时代有不义的和不信神的人。从这个诗篇有四个要点需要思想：第一是愚妄人对神的陈述；第二是神对愚妄人的陈述；第三是愚妄人的道路；最后是信神的人有得救的盼望。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的前两点，第一大点，愚妄人对神的陈述。诗篇一开始就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对他而言，神不存在。他心里这么想，他的意念行为也与他所想的一致。这启示了关于愚妄人的两件事：第一，他不相信神，对他来说，神不存在，没有神这种存在，这意味着愚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其次，他根据他的意念行事，这是他的信念。愚妄这个词来自希伯来语拿巴，这个词拿巴描述的是一个不仅愚妄，并且具有侵略性的个性和气质的人。这种愚昧是触发邪恶行为的因素。从萨姆耳记上25章可以看到拿巴这个词，这里有个人名叫拿巴，他是亚比该的丈夫，这个亚比该后来成为大卫王的妻子。由于拿巴的无知，他后来几乎被大卫王除灭，但他的妻子亚比该的代求救了他。在大卫面前，亚比该是这样为他的丈夫求情的。萨姆耳记上25章25节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字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妄。拿巴的妻子说的直截了当，他人如其名，就如他名字拿巴一样愚妄，因为拿巴就是愚妄的意思。 诗篇十四篇第一节后半段说，他们指的是那些愚顽人，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他们的心里充满了邪恶的想法，行为也是可憎恶的。一位解经家曾说，无神论者在败坏的行为中得其相当的后果。这种败坏的行为反映在数百万受苦和死亡的人身上。第二大点，在第二节第三节，神对愚顽人陈述。愚顽人一词不仅限于一群不相信神的人，而是包括所有处于血气不悔改状态的人。愚顽不仅适用于无神论者，也适用于所有人。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主语越来越有包含性。第二节中说没有一个人，第三节说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人例外。我们都包括在内。英国圣经学者曾说，愚顽人不是人类中罕见的人种。实际上，除了神的智慧以外，所有人都是愚顽人。不只是不信神的人称为愚顽人，所有属血气不悔改的都是愚顽人。接着是神对人的评估。诗篇十四篇二到三节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接着第三节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神看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愚顽人说没有神，而神说愚顽人的本质败坏。诗人接着描述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是如何的。向我们展示了愚顽人的道路。最后，诗人揭示了信神的人与不信神的人不同，信神的人有平安和得救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接着讲最后两大点：愚顽人的道路和信神的人有得救的盼望。让我们从愚顽人的道路开始说起。诗篇十四篇四到五节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当我们仔细学习这些经文时，这里实际上描述了除了神特别救恩之外，整个人类的道路或本质。这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两件事我们要思想。第一，第四节前半段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虽然英文圣经有不同的翻译，大致意思说，作孽的难道都什么都不知道，没有知识吗？不信神的人不断地犯同样的罪，同样的邪恶行为， 这些经历并没有教导他们什么，他们并没有从所经历的事情中得到教训。这些不信神的人并不从所经历的事中吸取经验，他们不断地犯错、行恶，并重复这些错误。从一开始，历史就在不断重演。这些表明，这些不信神的人不认识神，他们拒绝认识神的机会，他们轻忽认识神的机会，他们并且满足于无知中继续行恶。他们并不从经验教训中学习。此外，在第四节后半段说，我们学习另一些关于这些不信神的人的事，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也就是说，这些邪恶的不信神的人吃饭一样吞吃神的子民。他们如同吃饭一样吞吃神的子民呢？他们侮辱、逼迫甚至杀害信神的人，例如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信徒可能被诬告冒犯伊斯兰教的先知并被处死。他们破坏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亲人，破坏他们的财产，侵占他们的所有，诋毁他们的人格，不让信徒好过，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生计、财富和所有的，并且摧毁他们的礼拜堂和他们的教会领导。这些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些省份、越南和朝鲜，以及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甚至是在印度教主导的印度和一些佛教国家。不信神的人做了这些恶事，像吃饭一样吞吃神的百姓，并且没有任何悔改。在他们对神的子民所做这一切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吃饭。这些不信神的人在做这些事后仍然有胃口吃饭，他们所做的所有的恶事都没有影响他们的良心。根据已故的解经家布义士所说，这些不信神的人也是实践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定义无情地利用他人使自己受益。他们对其他人所受的在情感、身体和经济上的痛苦毫无顾虑，只想利用他们使自己受益。他们从来没有学到这一点。根据《生命记》8:3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引用巴恩斯的话来解释这一点，这句教导说，养育人类的不是大自然，而是神这位造物主通过大自然来养育人。通常神不限制于特定的渠道，而他愿意通过借这些渠道来供应人。这些不信神的人永远不知道万物都来自神，他们不知道追根究底，神才是供应的那一位。在第四节最后说，他们并不求告神，他们不求告耶和华，不向他祷告，他们生活中没有神，他们不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需要神，他们可以凡事都不需要神 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忘记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所说的：“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们不敬拜，不神不侍奉他，并且不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让我借用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是不从经验教训中学习。我是引用布伊斯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布伊斯曾听说过基督改革教会的无线电传教士尼德尔博士。他讲述了在莫斯科参加苏珊大会的情况。关于这个大会的有趣之处在于，在公开性时代，即是苏联末期提出的政策，公开性政策的时代，美国圣经协会在场并赠送圣经，一大群人耐心地等候，拿着圣经。这个等候拿圣经的队伍非常长，甚至从一个70岁的欧黑尔的长位面前经过。欧黑尔这个人是著名的美国无神论者，他坐在那里怒视着这些等候拿圣经的队伍，他一定在想，这些俄罗斯人为什么为拿圣经而排队呢？他们应该从我这里购买关于无神论的书籍。但是那些排队拿圣经的人不愚蠢，愚蠢的是他自己。因为俄罗斯人曾经试过无神论，并且发现他的不足。而这个欧黑尔，他活的时间和共产党统治俄罗斯的时间差不多长了，但他却什么也都没学到。这些俄罗斯人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生活了70多年，他们渴望真理，这真理是神的话。他们排起的长队收到圣经，然而这个无神论分离教会与学校及美国无神论杂志创始人的美国人奥海尔仍然试图向他们出售俄罗斯人拒绝的无神论书籍。他并不从经验教训中学习。顺便说一句，这位不信神的女士连同她的一个儿子和孙子都在1995年死于暴力死亡。诗篇14篇第5节前半段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诗人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这些不信神的人大大的害怕。什么是大大的害怕呢？他们为什么害怕呢？有些人认为这种大大的害怕只会出现在最后的审判中，还有另外其他人认为这是由于某些灾难而引起的恐惧。那么什么是这里所指的大大的害怕呢？让我们看看神的话怎么说。让我们翻到诗篇53篇5章前半段。诗篇53篇第5章第1节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之前我提到过，诗篇53篇几乎和诗篇第14篇一模一样。现在让我们对比这两个诗篇的第5节。诗篇14篇第5节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诗篇第53篇5节前半段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注意到不同之处了吗？诗篇53篇添加了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这几个字。这些不信神的人在无可惧怕的地方感到害怕，并没有什么缘由令他们害怕。因此这个大大的害怕指的是他们内心的恐惧， 即便没有什么明显的缘由。没有人逼迫这些不信神的人，没有人威胁他们，他们看起来很安全的。有些人称之为内在心理恐惧，他们患有无法解释的焦虑和惊恐。当他们独处时，当他们处于独自处于安静的时刻，当他们并不忙碌时，当他们的思绪徘徊时，他们会感到某些事情是不对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觉得如果真的有道德伦理的话，那他们就犯了许多的罪，因此他们肯定会为之付出代价，他们最终会受苦。这些想法吓到他们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些邪恶的不信神的人一定对神有一些认识，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和罪恶感。然而，他们会尽力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并消除他们对未来的报应和刑罚的恐惧或担忧。愚妄人说没有神，而神提醒他们，他们的本性败坏。在他们的败坏中，他们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像吃饭一样吞吃神的子民。他们不求告神，但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而另一方面，诗人并不惧怕，信神的人并不惧怕。诗人也说明了原因，与不信神的人不同，这些信神的人有平安和得救的盼望，他们有美好的盼头。让我们看到最，让我们来看第四点，其实最后一大点，信神的人得救的盼望。我们从诗篇十四篇第五节后半段读到第七节，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诗人和所有信神的人学到不信神的人没有学到的功课。诗篇十四篇第五节后半段说，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那就是说神与信神的人同在。这里说信神的人，义人的族类，这里说神在义人的族类中，说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神在与义人或信神的人当中，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如果神在义人的族类中，那么信神的人就可以完全的依靠他，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他们可以依靠神。尽管邪恶的愚妄人不信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却知道神在义人当中。这真是很奇怪的，这些人不信神，但他们担心神在信神的人那一边。这根本讲不通的，这向不信神的人表明，他们根本不信的神是与他们相对的。因此他们既是与神敌对，他们将受到神的愤怒和审判。诗篇十四篇六节说，你们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这里的困苦人是谁呢？困苦人指的是义人或信神的人，他们受苦，他们有困难并受苦。他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意思是不信神的人嘲笑愚弄信神的人。 谋算指的是信神的人信靠神的计划和目的。换句话说，不信神的人嘲笑愚弄信徒，因为他们是穷人，因为他们的目的或计划是依靠神，是信靠神并依靠他。由于他们不相信神或神的存在，所以他们嘲笑信徒的行为是无用、浪费时间和愚蠢的。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信徒的信心和献身，他们不相信存在，他信徒的信心和献身给他们不相信存在的那一位是完全徒劳的，他们不能理解。然而，信神的人，虽有不信神的愚妄人对他们所做所说的，他们继续信靠神。如诗篇四十四篇六节后半段说：“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尽管信徒贫穷、困难并受苦，他们来到神面前信靠他，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安慰、平安和避难所。对于信徒来说，神是他们的避难所。主耶和华是他们的家，在他们家中他们感到安全。信徒在神里面有最深切的喜乐、喜悦和快乐，最终的胜利属于信神的人。义人和信神人都知道他们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平安，他们有盼望有一天神会救他们，他知道最终他们在神里面有永远的平安。愚妄人怎么样呢？让我引用19世纪长老会牧师巴恩斯的话，他说：“无神论切断了人类的每一个希望，让悲惨的人绝望，熄灭地上闪烁的最后一盏灯，并让完全和永远的黑暗覆盖整个世界。这意味着无神论的愚妄人没有未来，愚妄人最终得到的是永恒的黑暗、痛苦和恐惧的黑暗。”他们没有平安和得救的盼望，地狱是他们的去处，永恒的去处。诗人大卫以一个祷告结束这个诗篇，这是一个得救的祷告。诗篇第14篇7节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第7节前半段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大卫的祈祷蒙了应允，正如第5节后半段说义人的族类中所提到的那样，真正的以色列人的救赎必定会来临。真正的以色列人是那些敬虔而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从这些经文的时态表明，大卫表示这种救恩已经来了。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锡安通常被称为神的居所或所在地，以及神的名在那里建立。这个地方是约柜的所在地，从那里大卫王开始统治。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是大卫王所立的首都。那已经临到的救恩是什么时候临到的呢？答案在第7节后半段说：“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根据一本书中所说，神不再任他们受苦，而是转向他们，用他脸上的光照他们。神要救回那些被掳的子民，这个被掳指任何形式的压制、困难或叛道离教。当那时，第7节最后说，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神子民被救回来后，要大大的欢喜，他们要以感恩的诗欢庆，对所有信徒，要像诗人这样有充足的信心称谢神。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说到智慧，他区分了相信福音的真正智慧和将福音视为愚昧的人的智慧。保罗说，神灭绝了人的智慧，并且赐下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意味着在基督里，我们从神那里得着智慧，这种智慧能够拯救我们，引导我们走向近前的道路。若放任我们在我们的堕落本性中，我们完全败坏无用。我们的思想往往徘徊愚昧中，从而我们的行为也像愚妄人走不幸的道路。因此我们需要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走信神的道路。只有这样，信神信徒才有神的镇定与平安，并且得救的盼望。诗篇十四篇是一个重要的诗篇，因为从而我们学习有关不信神的人。这个诗篇内容在诗篇五十三篇和罗马书三章都重复提到。既然重复提到三次，这说明神要我们特别的注意。愚妄人说没有神，这些愚妄人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而神宣布这些愚妄人没有属灵的知识，不寻求他，败坏，没有行善的。愚妄人走不义的道路，他们并不从经验教训中学习，他们吞噬信徒却没有不安，他们不求告神，但是在无可惧怕之处大大的惧怕。然而不同于不信的人，信徒当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时，有神的镇定、平安和得救的盼望，他们没有惧怕。因此让我们不要随从愚妄人的道路，要随从义人的道路。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从诗篇十四篇学习了愚妄人的特点。我们知道愚妄人不仅是不信神的人，还包括是有属血气不悔改的人。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断的亲近你，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